第81集，第六部分，培养超越对手的力量。力量、控制、影响，这真的是任何人际交往场合中的核心。在谈判中，最有影响力或最有实力的人将获得最多的让步。如果你任凭他人操纵和恐吓你，没有得到生活中你想要的，那就是你的错。另外，如果你认识到影响人的是什么，以及如何使用和反制一些特定手段，你就可以控制任何局面。就优势谈判而言，开发超越另一方的个人实力至关重要。因此，我要用这一整节探讨这个议题。在任何谈判中，总有一个人觉得自己要么是恐吓者，要么是被恐吓的。你总是觉得不是你控制了别人，就是别人控制了你。在本节，我将解释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如何对待它。在爱奥瓦州的一次研讨会上，一名男子走近我说：罗杰，我妻子参加了你的优势谈判课程，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人的性格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一直不太景气，但他学习了你的个人实力和谈判课程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简直太神奇了。他就像猛虎下山一样，生意也变得红红火火。我一直对一个人影响另一个人的情形着迷，总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在过去10年，我一直潜心研究个人力量。我将教你的是一些基本因素，可以让你拥有超越他人的力量。在每个一方控制另一方的场合，那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都在发挥作用。无论是在新兵训练营里骚扰一名列兵的教官，还是设法控制住误入歧途的孩子的父母，都在使用这些基本力量因素中的一种或多种。权力背负着一项恶名，我说的没错吧？阿克顿勋爵在给克莱顿主教的一封信中说，权力容易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查尔斯·科尔顿说，权力毒化最善良的心灵，一如美酒迷醉最精明的头脑。没有一个人足够聪明，也没有一个人足够优秀，可以被赋予无限权力。然而我不相信权力本身就是邪恶的，腐败的其实不是权力，而是滥用权力。你不会因为偶尔发洪水，有人被水淹死，就说水是恶的。你不会因为偶尔有飓风，房屋被摧毁，就说空气不好。不是权力，而是滥用权力导致腐败。海浪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然而每天都有数百名冲浪爱好者在追逐波浪。电，既有在夜间照亮孩子房间的力量，也有将杀人犯执行电刑处死的力量。权力本身独立于它的使用。宗教拥有号令数百万人的权力，阿道夫·希特勒也是如此。正如萧伯纳所说，权力不会腐蚀人，然而大权在握的傻瓜会败坏权力。权力可以是一种极具建设性的力量。我说的权力与肆意妄为、冷酷无情的独裁者无关。无论他在政界还是实业界，我指的是影响他人的能力。我在本节中要讲述的是人们在与你谈判时可以做的一些事，导致你在谈判桌上败下阵来。当然，这些事儿也能赋予你凌驾于对方之上的力量。那种能力从何而来？它来自以下8种元素中的一种或多种。第53节，合法力。任何有头衔的人都拥有合法力，我想你会赞同我的说法。你终归会敬畏拥有副总裁或博士头衔的人。我们是在一瞬间获得合法力的，因为我们在被授予头衔的那一刻便拥有了它。例如，在首席大法官的主持下，美国总统从宣誓就职的那一刻起就获得了这个职位附带的全部权力，且有别于此前可能存在的任何个人力量。从那时起，一位总统用这种权力所做的一切都大为不同。 想要在总统权威和亲民，只是一个普通人形象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件非常难做到的事儿。头衔会影响人，所以如果你有头衔，要放心大胆地使用它，不要羞于把你的头衔写在你的名片和名牌上。如果你名片上的头衔是副总裁，而另一个人的名片上写着销售员，你就已经占了先机。我在经营房地产公司时，我会让在一个区域跑房产的代理人员在他们的名片上写上区域经理的头衔。他们告诉我，名片上有区域经理的头衔会极大地改变人们接待他们的态度。如果你的名片上没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这可能是你的公司领导层需要检讨的事情。按照负责范围的标准划分，区域经理向上一级经理报告，层层上报，因此区域副总裁似乎是令人印象更深刻的头衔。我偶尔也会遇到不这样划分的公司，会让区域经理头衔的人直接负责美国西部的业务。合法力还告诉你，如果可能的话，你应该让他们来找你谈，而不是去他们的领地举行谈判，因为那里处处彰显着他们的权力和标志。如果你要带他们去某个地方，你要让他们坐你的车，因为这样你会有更多的控制权。如果你要带他们去吃午饭，应该去你选定的餐厅，而不是去他们最喜欢的地方，那会让他们掌握控制权。以下是优势谈判者可以做的五件小事，以确立头衔的威力。一，有头衔就一定要用，如果没有，想办法要一个。二，用你名字的首字母加姓氏，而不是全名加姓氏。这样一来，不认识你的人就只能以某先生称呼你，而不是直呼你的全名。三，尽可能在你的办公室或你的活动区域里谈，而不是去对方那里。你身处自己的大本营，处处彰显的是你的头衔所附带的权利。四，你与人谈判时始终要用自己的车，不要让对方开车。房产公司的人总爱那么做，对吧？他们坐上了你的车，你就掌控着他们。五，让一个助理接听和筛选打给你的电话。我本人不喜欢行政助理替人接听电话，但此举的确可以传达合法力之意。其他形式的合法力。合法力还有其他体现方式，在市场上的定位就是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你能宣称贵公司是最大或最小的，或者是最古老或最新的，你就在市场上树立了一定的权威。你可以自称是全球化的公司，也可以自称是专业化的公司。你可以告诉别人，你是一个全新的人，所以你正在努力，或者你已经在这一行干了40年。你如何定位自己真的无关紧要，任何一种定位都会赋予你一定的合法力。遵纪守法是合法力的一种形式。有些人遵守法律只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但我们大多数人不只是害怕，还尊重法律，并因为尊重而守法。如果我们无照驾驶，几乎不可能遇到麻烦，但大多数时候我们会特别注意开车时要带上驾照。有关强制使用安全带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执行到位，但当加州通过了一项安全带法律时，我就开始佩戴安全带。我这样做的原因，不过是我以尊重法律为荣而已。你会在大半夜趁着周边没有人的时候加大油门闯红灯吗？大概率不会，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遵守交通法规的好处。传统是合法力的一种形式，倘若你能让对方深信你在这一行做了很久，单凭这一点，你便能说服他接受你的做法，而不需要再给出额外理由。既定程序是另一种形式的合法力，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是一种有力的表述。这就是为什么价格标签拥有合法力，因为这种做法在明确告诉你，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给每一种商品都标了价，你挑选你想要的东西，把它拿到收银台，我们按价签标明的价格收费。 仅仅因为这个既定程序，在这个国家里很少有人对价格标签提出质疑。